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外相柯维勒访美，将会晤布林肯商讨乌克兰形势和双边贸易。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多项法案。美墨边境即将涌入大量非法移民，德州出动国民警卫队进行拦截。中共搜查国际咨询公司许胜荣英，称他泄露敏感信息。华为与北京合谋操控电信设备市场，在美国挨告。杜绝中共干预隐患，加拿大多间顶尖大学终止与华为合作。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英国外交部礼拜一表示，英国外交大臣柯维勒礼拜一已经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预计他将在9号与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并在10号与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会晤和交换意见，重点将包括商议英美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自去年2月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已经迎来开战的第二个胜利节。俄罗斯在每年5月9号都庆祝沿袭至苏联时期的胜利节，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战胜纳粹。这个通常亦是各式所谓爱国主义、扩张主义和重返帝国荣光宣传等情绪特别高涨的日子。柯维勒在出发之际强调，在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下，英美需要合作，致力提升各自经济体的韧性，保护民众生计。除了乌克兰战争议题，柯维勒亦将在美国促进双边投资。虽然两国在2020年5月起就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一事展开协商，但至今进展仍然有限。英国改为采取与美国个别州签署贸易备忘录的策略，目前已经同印第安纳州、北卡州、南卡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等4个州签署，并开始与犹他州、德州和加州进行协商。礼拜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多项法案，旨在压制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其中包括限制中国人在佛州购买房地产，以及收紧对短影音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的使用。法新社指出，这些都是一整套相关立法的部分行动。除了上述限制，佛罗里达州还禁止在中共相关的伺服器上储存敏感资料，并防范中共在公共教育方面的影响。德桑蒂斯礼拜一在签署法案时说，佛罗里达州正采取行动以对抗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签署的法案里面，佛罗里达州将禁止公立院校收受来自中国等受关注外国大学的礼物，或同他们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佛罗里达州亦针对7个受关注国家实施诸多禁令，包括中国、古巴、伊朗、北韩、俄罗斯、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限制。例如居住在中国的投资人现在将不能够在佛罗里达州任何地方拥有任何类型的财产，除非他们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来自其他6国的外国人亦不能够在这个阳光之州的任何地方购买农地，亦不能够购买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设施20英里范围内的房地产。在疫情期间，美国所实施限制非法移民入境的规定即将在这个礼拜失效，预期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有大量移民从边境涌入。共和党籍的德州州长艾伯特礼拜一就为了非法移民数量可能暴增而抨击拜登政府，并下令数百名国民兵前往美国与墨西哥交界加以拦截。艾伯特说，德国国民兵正登上黑鹰直升机和 C-130 运输机，派遣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组成德州战术边境部队，驻守在边界沿线的热点，协助拦截驱离试图非法进入德州的大群移民。艾伯特强调， 美国法典第42卷规定将在11号告终，拜登总统等同向世界各地的人大开欢迎之门。另据消息人士表示，国土安全部旗下的数百名专门调查员和空中法警亦被征调去支援边境管理。拜登政府亦加派了1500名军人协助守卫边境。目前德州的艾尔帕索、布朗斯维尔和拉雷多已经难以应对抵挡当地的数百名移民，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些非法移民大多来自拉丁美洲，亦有一些中国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5月8日，中共官媒报道指出，中共国安部门在特袭搜查了国际咨询公司海盛容英，并宣称这家企业无视国安风险，对国外客户提供敏感信息。海盛容英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专家知识信息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纽约和上海。他的700名员工中有500多名在大陆工作。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称，国安部门对海盛容英的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并对员工进行盘问。这个做法是清理中国咨询行业运动的一部分。在几个礼拜前，中共公安突袭了另外两家外国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引发了行业对中共间谍法的普遍担忧。金融时报指出，在较早前咨询公司收集信息的大多数做法并不被认为是敏感举动，但是中共当局正禁止将任何数据传递到国外，并越来越多禁监视企业尽职调查的行为。美国商会上个月警告说，北京对美国公司的国安审查正在急剧增加。中共最新的反间谍法扩大了对敏感文件和数据的认定范围，因此行业正在面临更多风险。华为在美国挨告。根据彭博报道，欧洲电信供应商 AVDA 北美分公司5月8日在美国对华为提告，指控华为与中共政府借由设定使用华为专利的苛刻条件，不当操控电信设备市场，并指控华为侵犯它的专利。制造网通设备的 VADA 在诉讼中表示，该公司希望取得的华为专利授权是根据国际光纤传输标准和 Datacom， 但华为要求该公司支付过重或超竞争的专利费，亦希望该公司支付使用未符合国际标准的专利费。 AVDA 在诉讼中亦指控华为侵犯它的专利。AVDA 在诉讼中指出，华为明知故犯对该公司作出虚假陈述，拒绝及时提供信息，亦未能履行以合理价格提供专利的义务，这些都是华为同其全球关联企业阴谋的一环，并连同中共政府不当支配和操控电信设备市场。据自由亚洲电台礼拜一报道指出，由于中共的干预逐渐成为加拿大的隐患，基于保障国家安全和智慧财产权，多间加拿大顶尖大学正陆续宣布将终止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研究合作。尽管自去年5月开始，加拿大政府就宣布禁止华为参与 5G 的布局，但当时并未明确禁止大学与华为合作。不过自上个礼拜起，加拿大知名的滑铁卢大学率先宣布终止与华为所有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并表示会通过各种法律机制退出条款和各种程序，完全摆脱与华为的关系。之后加拿大其他顶尖学府包括麦基尔大学、多伦多大学、蒙特雷大学亦相继跟进。对于多间大学采取的这一行动，加拿大工业部长沈潘表示欣慰，并强调研究安全是所有相关合作伙伴的责任。对此，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资深研究员柏森斯亦呼应，美国很早就开始保护敏感科研，不同中共分享，加拿大亦应该这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报复，加拿大驱逐中共外交官。美墨总统将通话讨论移民和芬太尼危机。苏丹代表就人道援助继续进行第三日谈判。海地帮派冲突恶化，拜登要巴西说服中国支持维和行动。 世界银行行长说，中国与穷国债务重组谈判无进展。维珍银行这个月是非，预计下个月推出太空商业旅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5月8号宣布驱逐一名中共外交官，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已经决定宣布赵毅先生为不受欢迎的人。他说，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在加拿大宣布驱逐外交官赵毅后，中共外交部星期二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因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在5月13号前离开中国。加拿大在野保守党籍华裔联邦众议员庄文豪先前屡屡批评中共人权问题，去年亦曾经向国会提交中国在新疆涉种族灭绝动议，中共政府为此宣布对庄文豪进行制裁。后续更有情报显示，中方威胁庄文豪及其家人，企图借此杀鸡儆猴，阻止其他人采取反中立场。在1970年代，加拿大曾经驱逐两名中共政府的外交官。环球邮报援引机密消息来源称，一名中共外交官因试图影响和渗透加拿大华人团体，在1977年被勒令离境。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此前曾经表示，中共试图干预2019年和2021年的投票，但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结果。他已任命一名独立特别调查员调查这些指控。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星期一说，他将在星期二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讨论移民和芬太尼危机。奥布拉多尔总统说，两人仲将讨论发展计划，帮助压制移民涌向美国边境。在这次通话的两日后，疫情时期能够让美国政府迅速驱逐非法越境移民的移民限制将停止。墨西哥上个礼拜同意继续接受在边境被赶走的委内瑞拉、海地、古巴和尼加拉瓜和一些其他中美洲的移民。他呼吁移民不要利用蛇头前往美国边境。墨西哥总统过去要求美国政府增加对中美洲的开发援助，让民众不必移民。两位总统仲将讨论芬太尼危机，这种主要从墨西哥走私输入的合成鸦片，每年导致美国大约70,000人因过量服用而死亡。奥布拉多尔否认毒贩集团在墨西哥制造芬太尼，但他承认这些化学原料以及成品芬太尼是从中国走私进入墨西哥的。苏丹交战派别代表星期一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举行第三日的谈判，为苏丹开通人道走廊进行安排，但无迹象显示谈判取得进展。双方都表示彼此交谈就是为了缓解苏丹的人道局势，不是为了谈判停火。上个星期六开始的谈判是为了允许援助机构接触到伤员、饥民或被驱离的人。沙特王国已经保证将向苏丹提供价值$10亿的人道援助。苏丹四月中旬爆发战争，苏丹军方和准军事部队之间战斗几个礼拜之后，数十万苏丹人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在邻国寻求避难。苏丹军方和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4月15号爆发战斗以来，双方就没有见面。脆弱的停火协议未能停止冲突或减少暴力。联合国移民机构最近说，至少有334,000人在战斗中流离失所，10,000人逃离苏丹。该机构警告说，战斗可能导致80,000人逃离苏丹。海地帮派暴力导致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恶化。根据巴西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巴西总统卢拉说服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重建海地维和行动项目。美国对海地的暴力帮派活动增加深表关切。根据联合国数据，今年第一季凶杀案增加了 21%， 绑架案增加了 63%。 美国强烈谴责暴力帮派杀害海地国家警察的行为，帮派犯下这些罪行的野蛮手段令人心感不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德上个礼拜访问巴西，与巴西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统卢拉特别顾问阿摩林会面。托马斯·格林菲德指出， 拜登政府相信政治稳定是恢复海地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海地政府及人民也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打击暴力和不安全局势。托马斯·葛林菲德表示，美国继续与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合作，支持海地紧迫的安全需求。联合国安理会需要尽自己的一切。联合国安理会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助海地，包括对资助和煽动海地暴力和不稳定的人实施更多的制裁。世界银行负责人5月8号表示，即使呢家以消除贫困为宗旨的贷款机构付出更多努力，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超低息贷款和其他拨款，与中国的债务重组仍处于僵局。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将在这个月底卸任，他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从中国角度来讲，他们正努力让所有债权人形成协调一致的立场，但就取得的进展而言仍处于僵局。上个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会议期间，召开了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世行是该会议的联合主席之一。该论坛汇集了贷款方与借款国，试图解决当前债务重组过程中的一些最大挑战。随着通胀飙升和美元走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变得难以偿还。马尔帕斯警告说，各国政府正面临增长缓慢的危机，如果中国迟迟不重组债务，将为各国的政治体制带来压力。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增长率将低过 2%。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8号宣布，将在5月展开一次太空飞行任务，并计划在6月推出太空商业旅行。据法新社报道，飞行任务团结25将在这个月底展开，是该公司近两年来首个飞行任务，由4名人员执行，分别是两男两女，一位曾经参加过两次维珍银河的飞行任务，三位在美国宇航局 NASA 受训多年。6月下旬，维珍银河预计推出名为银河01的太空旅行，运输机将从新墨西哥州的美国太空港升空，总飞行时间是90分钟，乘客可以在机舱内体验几分钟的失重状态。维珍银河目前为止已售出800张太空旅行机票，2005年至2014年以每张200,000至250,000的价格售出600张，之后又以每张450,000美元售出200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